在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论的漫漫征途中，物理学家们一开始采用的是较为温和的办法，他们试图采用老的战术，也就是征讨强弱相互作用力和电磁力时用过的那些行之有效的手段，把它们同样的作用在引力身上。在相对论里，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量子论把基本的力看成交换离子的作用，比如电磁力是交换光子，强相互作用力是交换胶子，弱相互作用力则是交换中间玻色子。那么，引力莫非也是交换某种离子的结果？在还没见到这个离子之前，人们就已经给它取好了名字，叫引力子。根据预测，它应该是一种自旋为二、没有质量的玻色子。可是，要是把所谓的引力子和光子等一视同仁的处理，人们马上就发现他们注定要遭到失败。在量子场论内部，无论我们如何的耍小聪明，也没有办法叫引力子乖乖听话。计算结果必定导致无穷的发散项，无穷大。我们还记得，在量子场论的创建初期，物理学家们是怎样被这个无穷大的幽灵所折磨，而现在情况甚至更糟糕。就算运用重整化方法，我们也没办法把它从理论中赶走。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初战告负。现在一切温和的统一之路都被切断，量子论和广义相对论互相怒目而视，做了最后的割席决裂。我们终于认识到，他们是互不相容的，没法叫他们正常的结合在一起。物理学的前途顿时又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相对论的支持者固然不差劲，拥护量子论的人们也踌躇不前。要是横下决心强攻的话，结局说不定比当年的爱因斯坦更惨。但要是战略退却，物理学岂不是从此陷入了分裂而不可自拔？新希望出现在1968年，但却是由一个极其偶然的线索开始的。它本来根本与引力毫无相关。那一年，CERN 的意大利物理学家温尼基亚诺随手翻阅了一本数学书，在上面找到了一个叫欧拉贝特函数的东西。温尼基亚诺顺手把它运算到所谓的雷击轨道的问题上面，做了一些计算，结果惊异地发现，这个欧拉早在1771年就出于纯数学的原因而研究过的函数，它竟然能够很好的描述核子中许多强相互作用的效应。温尼基亚诺没有预见到后来发生的变故，他也并不知道他打开的是一扇神万大门。事实上，他很有可能无意中做了一件使我们超越了时代的事情。威顿后来常常说，潮学本来是属于21世纪的科学，我们得以在20世纪就发现并研究它，其实在历史上是非常幸运的偶然。温尼基亚诺的模型不久被三个人几乎同时注意到，他们是芝加哥大学的南布扬一郎、涅西瓦大学的萨斯金和波尔研究所的尼尔森。三人分别证明了这个模型在描述离子的时候，它等效于描述一根一维的弦，这可是非常稀奇的结果。在量子场论中，任何基本离子向来被看成一个没有长度也没有宽度的小点，怎么会变成一根弦呢？虽然这个结果出人意料，但加州理工的施瓦茨仍然与当时正在那里访问的法国物理学家谢尔克合作，研究了这一个理论的一些性质。他们把这个弦当作束缚夸克的纽带，也就是说，夸克是在被绑在弦的两端的，这使它们永远也不能单独的从核中分隔出来。这听上去不错，但是他们计算到最后发现了一些古怪的东西，比如说理论要求一个自旋为二的零质量的离子，但这个离子却在核子家谱中找不到位置。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某位化学家找到了一种无法安插在周期表中的元素，他将会如何的抓狂。还有，理论预言了一种比光速还要快的离子，也即所谓的快子。大家可以首先会想到违反相对论，但严格来说，在相对论中，快子可以存在，只要它的速度永远不降到光速以下。真正的麻烦在于，如果这种快子被引入量子场论，那么真空就不再是场的最低能量态，也就是说，连真空会变得不稳定，它必将衰变成别的东西。这显然是胡说八道。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如果弦论想要自圆其说时，它就必须要求我们的时空是26维的。平时时空我们很容易理解，它有3维空间外加1维的时间，那么多出的22维又是干什么呢？ 这种引入了多维空间理论，以前曾经出现过。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曾经小小的出过一次场，波尔在哥本哈根的助手克莱恩，也许想到他曾经把第五维的思想引入了薛定谔方程。克莱恩从量子的角度出发，在他之前，爱因斯坦的忠实追随者德国数学家卡路扎从相对论的角度也做出了同样的尝试。后来人们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卡路扎和克莱恩理论，或 KK 理论。但这些理论最终都胎死腹中，的确很难想象如何才能让大众相信我们其实生活在是一个超过了四维的空间中呢？最后，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兴起使得弦论失去了最后一点的吸引力。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QCD 成功的攻占了强相互作用力，并占山为王，得到了大多数物理学家的认同。在这样的内外交困时，最初弦论很快就被众叛亲离，被冷落到角落中去。在弦论最惨淡的日子里，只有施瓦兹和谢尔克两个人坚持不懈地沿这条路前进。1971年，施瓦茨和雷蒙等人合作，把原来需要26维的弦论简化为只需要10维。这里初步引入了所谓的超对称的思想，每个玻色子都对应于一个相应的费米子。与超对称的联盟使得弦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使得它可以同时处理费米子。更重要的是，这时的理论中的一些难题如筷子消失了，它在引力方面的光明前景也逐渐显现出来。可惜的是，在弦论刚看到一丝曙光的时候，谢尔顿出师未捷身先死，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于1980年不幸去世。施瓦茨不得不转向伦敦玛丽皇后学院的迈克尔·格林，两人最终完成了对超对称和弦论的结合。他们惊讶发现，这个理论一下子犹如脱胎换骨，完成了一次强大的升级。现在老的弦论已经死去了，新生的是威力无比的超弦理论。这个超的新头衔是超对称，册封给他的无上荣耀。当把他们的模型用于引力的时候，施瓦兹和格林狂喜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老的弦论所预言的那个自旋为二、质量为零的离子，虽然在强子中找不到位置，但它却符合相对论。事实上，它就是传说中的引力子。在与超对称同盟后，新生的超弦活生生地推并了另一支很有前途的军队，即所谓的超引力理论。现在谢天谢地，在计算引力的时候，无穷大不会再出现了，计算结果有限而且有意义。引力的国防军整天警惕着防卫离子的进攻，但当我们不再把离子当作一个点，而看成一条弦的时候，我们就得以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绕过那条苦心布置的无穷大防线，从而第一次深入到引力王国的纵深地带。超弦的本意是处理强相互作用力，但现在他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了引力。天啊，要是真能够征服引力，别的还在话下吗？关于引力的计算完成于1982年前后，到了1984年，施瓦兹和格林打了一场关键的胜仗，使得超弦惊动了整个物理界。他们解决了所谓的反常问题。本来在超弦中有着无穷多种对称性可供选择，但施瓦兹和格林经过仔细的检查后发现，只有在极其有限的对称行线中，理论才得以消除这些反常而自洽。这样使得我们能够认真的考察那几个特定的超弦理论，而不必同时对付无穷多的可能性。更妙的是，筛选下来的那些群正好可以包容现有的规范场论，还有离子的标准模型。伟大的胜利，第一次超弦革命由此爆发。前不久还对超弦不屑一顾、极其冷落的物理界，忽然像着了魔似的，倾注了罕见的热情和关注。成百上千的人们争先恐后、前赴后继地投身于这一领域，以至于后来的格劳斯说，在我的经历中还从未见过一个理论有过如此的狂热。短短3年内，超弦完成了一次极为漂亮的帝国反击战，将当年遭受的压抑之愤一吐为快。在这期间，像爱德华·威顿还有格劳林为首的普林斯顿超弦四重奏小组都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不过我们没法详细描述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翻翻资料，或者我们以后再讲。第一次革命过后，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图像：任何离子其实 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点，而是开放着或者封闭着旋，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振动，就对应于自然界中不同的离子、电子、光子，包括引力子。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十维的空间中，但是有六个维度紧紧地蜷缩着起来，所以平时我们察觉不到它。想象一根水管，如果你从很远的地方看到它，细的就像一条线，只有一维结构，但真的把它放大起来看，你会发现它有横截面的这个第二维，这个二个，这第二个维度被卷曲起来了，以至于粗看之下分辨不出来。在超小的图像里，我们的世界也是如此，有六个维度，出于某种原因收缩得非常紧，以致粗看上去宇宙仅仅是四维的。但如果把时空放大到所谓的普朗克的尺度上，就是10^-33次方厘米，这时我们会发现，原本当时在时空中的一个点的东西，竟然是一个六维的小球。这个六个蜷缩的维度不停地扰动，从而造成了全部的量子不确定性。这次革命使得超弦声名大振，已然成为众望所归的万能理论候选人。当然，也有少数物理学家仍然对此抱有怀疑态度，比如格拉肖、费因曼、霍金对此也不怎么热情。大家或许还记得我们在前面描述过，在阿斯派克特实验后，BBC 的布朗和纽克斯尔大学的戴维斯对几位量子论的专家做了专门访谈。现在，当超弦热在物理界方兴未艾之时，这两位仁兄也没闲着，他们再次出马，邀请了九位在弦论和量子场论方面最杰出的专家到 BBC 做了访谈节目。这些记录后来同样被集合在一起，于1988年以《超弦万能理论》为名，由剑桥出版社出版。阅读这些记录的时候，可以发现专家们虽然吵得不像量子论那么厉害，但其中的分歧仍然是明显的。当年以叛逆和搞怪闻名于世的费因曼，甚至一种饱经沧桑的态度说，他年轻的时候注意到许多老人迂腐的抵制新思想，但当他自己成为一个老人时，他竟然也身不由己地做起同样的事情，因为一些新思想的确古怪，比如弦论。人们自然而然地问，为什么有六个维度是蜷缩起来的？这六个维度有何不同之处？为什么不是五个或者八个维度蜷缩？这种蜷缩的拓扑性质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办法证明它？因为弦论的尺度如此之小，所以人们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实验去直接认识它。而弦论的计算是如此的繁杂，不用说解方程了，连方程本身我们都无法确定，而只能采用近似的方法。更糟糕的是，当第一次革命过去之后，人们虽然大浪淘沙，筛除掉了大量的可能的对称性，却仍然有五种超弦理论被保留下来。每一种理论都采用了十维时空，也能自圆其说。这五种理论究竟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吗？人们一鼓作气冲到这里，却发现自己被困住了。弦论的热潮很快消退，许多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本职领域中。第一次革命尘埃落定，一直到90年代中期，超弦理论才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完成了一次绝地反击。这次唤醒他的是爱德华·惠顿。在1995年南加州大学召开的超弦年会上，惠顿让所有的人都吃惊不小。他证明了不同的耦合常数的弦论在本质上其实是相同的，我们只能用微扰处理弱耦合理论，也就是说耦合常数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五种弦论看起来相当不同，但是假如我们逐渐放大耦合常数，会发现它们其实是一个大理论的五个不同变种。特别是当耦合常数被放大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维度，第十一维。这就像一张纸只有两维，但你把它许多张纸叠在一起，这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维度，高度。换句话说，存在着一个更为基本的理论。现在的五种超弦理论都是在它的不同情况下的极限。他们是相互包容的，就像那个著名的寓言，盲人摸象，有人摸到鼻子，有人摸到耳朵，有人摸到尾巴。虽然这些人感觉非常不同，但他摸到的却是同一条线，只不过每个人摸到了一部分而已。格林在1999年的畅销书《宇宙的琴弦》中举了一个相当搞笑的例子，我们把它发挥一下。想象一个热带雨林中的土著喜欢水，却从未见过冰。与此相反，一个爱斯基摩人喜欢冰，但因为他生活的地方太寒冷，从未见过液态水的样子。两人某天在沙漠中见面， 为各自的爱好吵得不可开交，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沙漠炎炎的白天，爱斯基摩人的冰融化成了水，而在寒冷的夜里，水又重新结成了冰。两人终于意识到了，原来他们喜欢的其实是同样东西，只不过在不同的条件下的不同形态罢了。这样一来，五种超弦理论都被包含在一个统一的图像中，物理学家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这个统一的理论被称为 M 理论。这个 M 确切代表什么呢？大家众说纷纭。或许发明者的本意是指母亲 （mother），说明它是五种超弦理论的母理论；但也有人说是神秘，或者是矩阵，或者是魔。有些中国人喜欢把它称之为魔论，意指盲人摸象。在 M 理论中，时空变成了11维，由此可以衍生出所有的五种10维的超弦理论来。实际上，由于多了一维，我们另外的一个超引力的变种，因此一共有6种衍生品。这时候，我们再考察时空的基本结构，会发现它并非只有一个一维的弦，而同样可能是个0维的点、2维的膜或3维的泡泡或者4维的等等等等。实际上，在这个基本的可能内的任意维数，从零维一直到9维都有可能。M 理论的古怪，比起超弦还有过而无不及。不管超弦还是 M 理论，他们都刚刚起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虽然异常复杂，但是超弦或者 M 理论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甚至把它解释黑洞熵问题。1996年，施德罗明格和瓦发的论文中为此开辟了道路。在那之前的不久的一次演讲中，霍金还挖苦道，弦理论迄今为止的表现相当悲惨，他甚至不能描述太阳的结构，更不用说黑洞了。不过，他还是一度改变了看法，而加入了弦论的潮流中。最近又退出了。M 理论是第二次超弦革命的一部分，如今这次革命的硝烟已经散尽，超弦又进入了一个蛰伏期。PBS 后来在格林的书的基础上做了有关超弦的电视节目。BBS 后来在格林的书的基础上做了有关超弦的电视节目，在公众中引起了相当的热潮。或许不久会有第三次、第四次超弦革命，从而最终完成物理学的统一，我们谁也无法预见。值得注意的是，自弦理论以来，我们开始注意到，似乎量子论的结构才是更为基础。以往人们喜欢先用经典的手段确定理论的大框架，然后在细节上做量子论的修正，这个可能称之为自大而小的方法。但在弦论里边，必须首先引进量子论，然后才导出大尺度上的时空结构。人们开始认识到，或许自小而大才是根本的解释宇宙的方法。如今，大多数的弦论家都认为量子论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量子结构不用被改正，而光相对论的路子却很有可能是错误的。虽然它的几何结构极为美妙，但只能委屈的退到推论的地位，而不是一个基本的基础假设。许多人相信，只有更进一步的依赖量子力量，超弦才会有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我们的量子虽然是那样的古怪，但神赋予了它无与伦比的力量，将整个宇宙的命运都控制在他的掌握之下。